弟兄姐妹朋友们早安。大家在看你的周报里都知道哈，大选来临了哈，我们也有一些夹页，有的机构送来这个夹页。但是我们在开始今天的这个敬拜之前，请你打开中文圣经，翻到21章的27节到22章的29节。我们待会看这一段那个电影，这个电影是英文和合本的版本，但是你如果是英文不是很好的话，你可以很快的跟着这个中文的圣经来看这段故事。这段待会儿李毅会放这个故事，我们先用这样的心，我们像读过这段圣经一样。这个故事是因为按照这样的一个圣经来拍摄的，所以我们来可以帮助我们更容易了解当时的情景。好，我请李毅放这段圣经，你们翻到中文圣经的21章27节，声音推上去。
To turn away from Moses, telling them not to circumcise their children, or live according to our customs.
这个大堂的灯还是开着，大家可以看到圣经。大堂的肯定开着，把那个关。大堂开着大，开着大。
They will certainly hear that you have come. So do what we tell you. There are 4 men with us who have made a vow.Take these men, join in their purification rites, and pay their expenses, so that they can have their head shaved. Then everybody will know there is no truth in these reports about you, but that you yourself are living in obedience to the law. As for the Gentile believers, we have written to them our decision that they should abstain from food sacrificed to idols, from blood.From the meat of strangled animals and from sexual immorality.
The next day, Paul took the men and purified himself along with them. Then he went to the temple to give notice of the date when the days of purification would end and the offering would be made for each of them. When the 7 days were nearly over, some Jews from the province of Asia saw Paul at the temple. They stirred up the whole crowd and seized him, shouting,
Men of Israel, help us! This is the man who teaches all men everywhere against our people and our law and this place. Besides, he has brought Greeks into the temple area.And defiled this holy place.
They had previously seen Trophimus, the Ephesian, in the city with Paul, and assumed that Paul had brought him into the temple area. The whole city was aroused, and the people came running from all directions. Seizing Paul, they dragged him from the temple, and immediately the gates were shut. While they were trying to kill him, news reached the commander of the Roman troops that the whole city of Jerusalem was in an uproar.He at once took some officers and soldiers and ran down to the crowd. When the rioters saw the commander and his soldiers, they stopped beating Paul. The commander came up and arrested him and ordered him to be bound with 2 chains. Then he asked who he was and what he had done. Some in the crowd shouted one thing and some another, and since the commander could not get at the truth because of the uproar,He ordered that Paul be taken into the barracks. When Paul reached the steps, the violence of the mob was so great he had to be carried by the soldiers. The crowd that followed kept shouting, Away with him!As the soldiers were about to take Paul into the barracks, he asked the commander,
May I say something to you?
Do you speak Greek?
He replied.
Aren't you the Egyptian who started a revolt and led 4,000 terrorists out into the desert some time ago?
Paul answered,
I am a Jew from Tarsus in Cilicia, a citizen of no ordinary city.Please, let me speak to the people.
Having received the commander's permission, Paul stood on the steps and motioned to the crowd. When they were all silent, he said to them in Aramaic,
"Brothers and fathers, listen now to my defense."
When they heard him speak to them in Aramaic, they became very quiet. Then Paul said,
"I am a Jew, born in Tarsus of Cilicia, but brought up in the city. Under Gamaliel, I was thoroughly trained in the law of our fathers and was just as zealous for God as any of you are today. I persecuted the followers of this way to their death, arresting both men and women and throwing them into prison, as also the high priest and all the council can testify. I even obtained letters from them to their brothers in Damascus and went there to bring these people as prisoners to Jerusalem to be punished. About noon, as I came near Damascus, suddenly a bright light from heaven flashed around me. I fell to the ground and heard a voice say to me, 'Saul, Saul, why do you persecute me?' 'Who are you, Lord?' I asked. 'I am Jesus of Nazareth, whom you are persecuting,' he replied. My companions saw the light, but they did not understand the voice of him who was speaking to me. 'What shall I do, Lord?' I asked. 'Get up,' the Lord said, 'and go into Damascus. There you will be told all that you have been assigned to do.' My companions led me by the hand into Damascus because the brilliance of the light had blinded me. A man named Ananias came to see me. He was a devout observer of the law and highly respected by all the Jews living there. He stood beside me and said, 'Brother Saul, receive your sight.' And at that very moment, I was able to see him. Then he said, 'The God of our fathers has chosen you to know his will and to see the righteous one and to hear words from his mouth. You will be his witness to all men of what you have seen and heard. And now,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Get up, be baptized, and wash your sins away, calling on his name.' When I returned to Jerusalem and was praying at the temple, I fell into a trance and saw the Lord speaking. 'Quick,' he said to me, 'leave Jerusalem immediately because they will not accept your testimony about me.' 'Lord,' I replied, 'these men know that I went from one synagogue to another to imprison and beat those who believe in you. And when the blood of your martyr, Stephen, was shed, I stood there, giving my approval and guarding the clothes of those who were killing him. Then the Lord said to me, "Go. I will send you far away to the Gentiles."
The crowd listened to Paul until he said this. Then they raised their voices and shouted,
"Rid the earth of him! He's not fit to live!"
As they were shouting and throwing off their cloaks and flinging dust into the air, the commander ordered Paul to be taken into the barracks. He directed that he be flogged and questioned in order to find out why the people were shouting at him like this. As they stretched him out to flog him, Paul said to the centurion standing there,
"Is it legal for you to flog a Roman citizen who hasn't even been found guilty?"
When the centurion heard this, he went to the commander and reported it.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He asked.
This man is a Roman citizen.
The commander went to Paul and asked,
tell me, are you a Roman citizen?
Yes, I am.
He answered. Then the commander said,
I had to pay a big price for my citizenship. But I was born a citizen.
Paul replied, those who were about to question him withdrew immediately. The commander himself was alarmed when he realized that he had put Paul, a Roman citizen, in chains.
We'll come to you. 在普世的宣教中为你而活，帮助我们在万人中间见证你的荣美。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如果一场势均力敌的比赛，或者说像奥巴马和麦克林这个竞选是非常接近的，佛罗里达是他们的battleground，对不对？ 我们今天下午教会也有乒乓球比赛，也大开杀戒。在这种比赛或者任何的一个竞争中间，要想成为赢家，绝对不是容易的事。决定胜败的因素非常的多。那其中我们在看这段故事的时候，让我想起一些最重要的事情，在一场战争，在一个竞战中，至少有三个方面，一个是策略，一个是战术，还有一个是武器。 我非常喜欢看足球，到美国以后非常的觉得不舒服，看不到这个 soccer， 那有的时候偶然可以看看的意大利的足球赛都是delay的。那么意大利的联赛的时候，你都知道意大利的风格和球员的技术当然是世界各地都有的。那其中一个我们都知道他的战略是什么？防守反击，对不对？他的战略整个就是防守反击。但是同时光有防守反击是不行的，中国队学了还是不管用。 因为他有很多的tactic， 就是很多的战术，就是意大利的每一个球员在不同的位置上奔跑的时候，战术意识、铲球还是断球还是传球，整个的全场是非常清楚他们在做什么。除此之外，每一个球员都知道他在某一个位置上是不可或缺的。为什么你是打主力阵容的？你那个位置为什么中后卫就是应该在这儿？你的头球如果不好，像我这样的话，你肯定没法在那踢，只能踢边锋或者边什么。 所以在整个的这个球赛中，你可以看到我们今天下午待会儿比赛的时候，知道我们那个队长万里兰已经安排了我们啊，好像势在必得。不过我说，如果有学生队的话，我们大概肯定输。类似的，你如果来看《使徒行传》的时候，在整个的《使徒行传》，我们到了21章之后，我们发现圣灵透过使徒的门徒路加这个医生。 很多的方式启示的整个大使命，上帝要把他的福音传遍全球的那个策略和方式是非常清楚的。尤其说地狱的扩展，我们都知道《使徒行传》1章8节，耶稣基督升天的时候说的什么？你们要去向万民做见证的时候怎么说呢？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所以这个战略策略是整个定了这个地狱的。那从如果他的战略对象来说， 哪些是先要传递的福音呢？传给谁听呢？先是告诉犹太人，是吧？所以他们一去的时候就到各种那个罗马帝国的不同的犹太会堂里去，接下来再跟外邦人传福音。所以这个是他们的策略。但是在这个策略的时候呢，你还看到有一个基本的战术或者是基本的方式。他用的方式就是神自己呼召门徒，呼召使徒，然后跟当地的人搭配。还记得我们看到的这个《使徒行传》的第13章。 在这个派这个巴拿巴一个当地塞浦路斯人回到塞浦路斯，回到这个安迪亚的时候，整个的福音就非常的兴旺。所以这个是差派他们到不同的地区去建立教会，成为福音的这个桥头堡。整个有一个阵地在这里，他们的武器是什么呢？就是上帝的话，上帝的灵来传讲和见证耶稣基督。如果看到刚刚保罗那一段，他要见证耶稣基督。 耶稣是基督，耶稣是那个受死复活升天，将来要来审判万民的救主和主宰。但是到了21章之后呢，有一些变化，就是使得这个宣教的策略或者 战术有相当大的调整，但是呢，他们的武器、他们的核心并没有改变。所以你从战略上可以看到，当这个宗教迫害的时候，保罗寻求什么样的帮助？在犹太人迫害他的时候，他使用他是作为罗马公民的职分，这个生来就是来保护他的权利。罗马人在这个时候当时是相当来说是比较公正的。战术上来说呢，你看到没有，保罗原来都是传福音出去的，三次宣教，他现在变成什么，以防守为主了。那么信息呢，我们可以看到，或者说他的武器呢，就是透过他的见证向他的同胞来见证上帝在他身上所做的奇妙的事情。所以我们可以，今天我们会用从三个方面来看这个，从策略最外的一圈，然后再看战术，最后来看要实现这些事情的关键武器，就是信息。这是我们要来看的普世宣教中所面临的挑战，攻防之间怎么样很快的转换，最后在犹太人中间怎么样为上帝做见证。我们先来看最外面这一层策略，面临挑战的普世宣教。我知道作为一个年轻的教会，我们都是讲中国大陆的事、台湾的事，甚至很少谈美国的事、西班牙的事。但是对不起，今天因为使徒行传讲到这儿，我们的信息不是我要讲，是圣经要讲。我们自己可以学会说，当看路加来描写这幅图景的时候，帮助我们今天的教会了解整个基督教在世界各地的情况。路加在描写起初的时候，初代教会增长的时候、宣教的时候，他的挑战是很清楚的。我们都知道来自内外的压力，外在的压力当然是犹太人的迫害，然后内在的压力呢，往往是不同族群的，有犹太人，不同的犹太人是属于本族的犹太人，说 Aramaic 就是亚兰文的，还是说希腊文的犹太人都不一样。第六章，使徒行传第六章，我再次提醒，当时教会出现的内部的问题，寡妇是犹太人的寡妇，没有被委屈，是从外面来的这些人。那同样呢，还有外邦人大量的涌入到教会，这也使得教会内部有这种张力。但是这种张力都是浮现在每一章里头，你一看的时候毫无疑问的。但我们如果问策略的时候呢，不那么容易看得出来，因为路加是用这种叙事的手法，所以叙事手法你往往不容易发现他这里讲的策略。但如果我们留心的话，仍然可以看到这个保罗怎么来在路加的笔下来表达哪个是他的敌人，哪个是他当时的盟友。就是不信的犹太人是主要的外部迫害教会的力量，而罗马的总督也好，还是罗马的士兵也好，往往是保罗的一个保护伞。所以你如果看这一章的时候，你还记得在前面几章里，第十八章保罗在这个哥林多，当时出现骚乱的时候，谁保护他走的？是神长加流，让他走了，这是罗马的官。上次这个 Craig 来讲经济风暴的时候，那是一个淫荡的事情，经济案件导致了整个以弗所城的骚乱，谁让他走的？书记官，对不对？还记得吗？我相信我们读圣经要注意这些细节，当你看的时候，这一章呢就更明显了。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反目为仇的原来的犹太人是他的 body， 一直追踪他，他的店里头被发现他是从亚细亚来的，是亚细亚跟踪他回到这里的人。所以保罗来带那个四人系监禁里的时候呢，他完全是要守律法的要求。你看到保罗是一个自由的行律法，他不是行律法得救，而是为了教会的合一。刚刚我们看到雅各跟他这样讲了以后，他就我去做，他让我们证明我不是践踏神的律法的，但是他告诉他们很清楚，律法不是让人得救的。所以这样的时候呢，当保罗，你可以看到犹太人怎么迫害他的，当他一去的时候，看见保罗在店里的时候，他马上就怂恿。保罗没有把希腊人带进来，带来是从以弗所来的人，但是是犹太人，但是他们就控告保罗说帮人带进来。你要知道在当时的文化下面，即使是那个时候，犹太人的会堂是不允许外邦人你我坐进去的，有外邦院。所以他回，就包括他会堂，你还记得，如果你注意那个历史的时候，这些 Gentile Fair 就是他们敬畏神的人是在外面听到的，透过玻璃， 就是说或者是没有玻璃，就透过纸窗啊，他们在外面听到，只有犹太人是在里面的，在包括他会堂里。所以同样的，因为他们认为保罗把这个外邦人，实际不是，是一个犹太在外面长大的以弗所人，带进来的时候，进洁净里的时候，他就控告保罗，所以这些人是很坏的。接下来呢，就合成整个震动。你们有没有经历过洛杉矶的暴乱？1988年 ，Rodney King， 89年啊，你们没不在美国哈 ，Rodney King 的时候，那个暴乱就是你以为美国很法治的，当整个暴乱来的时候是没有办法的。所以你看这些人要杀他是非常的凶的，你在电影里刚刚都看到了。可是你看寻求保护的时候，谁来保护他的呢？当合成一骚乱的时候，是罗马士兵听到这个消息，马上那个千夫长就派人来进入楼门把他包。爆了以后也没有用，对不对？因为这个骚乱到一种地步，保罗是被扛进去的。你没有去过那个 football stadium， 结束的时候出来，如果有人摔倒，会有人说什么火灾了，你肯定就是说要出骚乱，对吧？所以这种时候你知道他们是没有办法，所以要把他带到军营里头去来保护来受审。所以你可以看得到这个千夫长对保罗是相当 reasonable 的，可以换句话说，他们大多数情况下是比较公正。他先问说，哎，你是不是当时搞骚乱的那个这个 Egyptian 那个埃及人，搞出这些恐怖主义者到罗马的地方来？他说不是不是，我是犹太人啊，犹太人是相对比较守法的，当然也有那个愤锐党，就是 Zealous 哈。所以呢，他呢说完这个时候，他马上就让他说话了，对不对？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个时候，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盟友？耶稣基督也讲过，在地上什么不什么反对我们的，就是什么我们的朋友。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他就开始向他们倾诉。你包括后来这个千夫长，有点这个像英强讲的非常清楚，说每一个跟随基督的人呢，都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受到迫害，不同程度。如果你是义者的话，耶稣基督受迫害的时候也是，罗马人不想杀耶稣的，对吧？还记得 Pilate， 但是没有办法，因为人要说耶稣要定死，所以他就 Pilate 当时打耶稣，所以这个千夫长也同样也让人打他。但是一打的时候，保罗毕竟是经过三年的这个就是三次的布道，在整个罗马世界走过这么多年，他知道他的权利。就像我们今天如果被捕的时候，有没有 warranty， 对不对？你要问有被捕证吗，有没有 badge， 如果没有警察那的话，他是没法抓你的，这是你的权利。结果呢，保罗一问说，你们没有审讯我就打我一个罗马公民，一听就急了，对不对？这个背景下你可以看到，他们是相当的，就罗马的整个政府在起初的时候并不清楚什么基督教犹太教，他们把基督教是作为犹太教的一个分支，这个看法是对的，所以他不管你们的事，所以是保护这个，只要你们不违反政府的宪法。这是并不是说罗马的人就是公正到底的，所以在这个圣经上你到后面来看，菲利斯保罗被捕的时候呢，要贿赂他，这个也写在里面，并不是罗马这些军人或者他们当官人都是清洁廉政的。但是当我们要问的是说，路加写这个时候为什么要把这两部分人写出来，一个穷凶极恶的迫害保罗的本族人，一个是一个外族人而帮助他们，要告诉当时教会什么，告诉我们今天什么？我们看故事往往不想这个。我相信其中有两点我们要来学习的。第一个，罗马帝国在路加写使徒行传的时候已经开始迫害基督徒了，所以路加要说一件事，说告诉当时的教会和社会，基督教是合法的，应该受到政府的保护，说你们现在做是不对的，当年的罗马政府是这样按公平对待事的，不要把一些事情都加给基督徒。比如说罗马的那个当时的那个皇帝就把罗马城的一次烧，就被烧呢，就推到中国人，推到这个像美国人要迫害中国人一样哈，然后推到这个基督徒身上，然后基督徒就遭迫害，他只能说嫁祸。所以这是很清楚，路加做一个史学家要告诉当时的情景，同时我相信他也告诉教会，无论任何时代，包括我们今天将来的任何时代，无论在任何地点，都要用法律手段来处理逼迫，不是用暴乱的形式，罗马书13章我讲过，而不是用这种手段来反政府。在今天的世界格局里面，在不同地方不同程度上都有宗教迫害，也有宗教自由。这个时间发生的时候，基督徒怎么样来做？我觉得我们一定要首先关心，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现在有多少地方基督教受迫害吗？ 你知道印度是什么样？印度是一个所谓佛教的国家，但是印度是一个非常 hierarchy 的一个制度，就如果你不是这帮人，你是不能贵族的。我们在大陆的时候都看过那个这个流浪者的故事哈，印度还是这样。所以在他们之间的迫害中，最近就是说很多的教会被烧毁。我们可能只关心大陆的迫害，很多比大陆迫害超过几倍的人我们都不知道。在苏丹卢旺达，有没有看过电影叫 Hotel of the Rwanda， 那个 genocide， 那个只是一族一族的清洗，就回剿把基督教杀了，然后基督徒又反打。你可以看到这里头整个的种族宗教在人的最中间暴露在上帝的这个下面是多么可怕一个场景。那我们怎么样作为一个基督徒？我知道我们不可能做所有的事情，我们教会不一定能够派人到非洲去，但是我们关心不关心？我女儿经常给我发一点 email， 但我自己是 subscribe 一些，有一个叫 Voice of the Martyr， 就是讲整个比如印尼很多地方，你发现中国迫害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就是相对来说，如果你来看那个迫害的程度来说，整个很多的地方，如果到阿富汗、到巴勒斯坦、巴基斯坦、到阿拉伯世界里头，是非常，你可以这样来讲，就保罗现在说这种迫害哈，在阿拉伯的世界是一样的，因为阿拉伯人有一点跟犹太人一样，他生来是犹太人就是犹太人，所以他们生来是穆罕默德后代就应该是回教徒，所以有一个人如果要变成基督徒，他们的迫害是这样，就跟保罗刚刚情形是一样的。所以我们真是要注意，在中国教会成长的历史中间有不同的迫害，一种迫害就是把中国教会家庭教会定义为异端。那么中国家庭教会在这个就是历代的教会信条这本书里头，我们教我们的主日学也用过，其中有一部分附录讲到中国家庭教会的信仰告白，这是在98年当教会受迫害的时候他们回应，他们用的方式是很好的，从来没有上街游行，他们用的方式就是说引进就整个的普世教会的这个教义，然后来说我们是正统，这是整个的信仰告白，在当时就写出来，有四个不同的教会系统代表中国教会当时90%的人来签了。那今天的中国教会也在不同的面临的政策怎么样来做，很多的城市教会想办法说不要加入三教会，但是要在政府那里注册，这是我们现在要祷告的。但是有人就特别 radical， 认为好像不要到政府那边注册是永远是对的。就北美有一个人经常我收到他 email， 说有一些城市教会要到政府去注册，认为这件事是错的，他们并没有在信仰上妥协，为什么这是错的，好像一定要就是说反政府是对的，这个是一个非常错误非常错误的想法。我们要在政府上，但是政府不能够干预宗教的内容，这是我们讲过的，所以这个是关键。在美国有没有迫害，亲爱的弟兄姐妹？为什么加州、佛州和阿尔桑纳都要在 vote？ 你们今天在家里头讲到，我们在佛州如果有多少人能够有 vote 的，我看看我们教会啊，还有不少哈。我们能够 vote 的人，其中我其他我不管你们 vote 什么，奥巴马还是 McCain， 我才不 care 哈。反正差不多。那我如果要，但是第二个 marriage commandment， 你们一定要 vote yes， 因为它是定义男人和女人的婚姻的合法性，并没有说你如果同居以后不能够领受什么这个政府供给。但是最近的事情就是这样的一件事，在麻省里出现 ，Massachusetts 有一对基督徒夫妻，他们发现他们的儿子去了公共学校，那是他在上 kindergarten， 就是第一次上学，上半天的。回来的时候呢，给他一本小画书，说重新定义了什么叫家庭。这个家庭里说，这个父亲请了一个 domestic partner， 是个男的 uncle 来说他们在一起，这是新的家庭。这家庭就是说彼此相爱就是家庭，并不是说爸爸妈妈。他说主要是这样。然后呢，这基督徒就非常难以接受。其实不是基督徒，你像我们在座有一个人这样吗？我们都觉得这是违背人性的，对不对？所以我们都会觉得这样的，如果在我们的公共教育里头是这样教，我们也要去。所以这个基督徒呢，夫妇就去到这个他们学校，他说：“哎呀，如果你们以后这样教导的时候呢，给我一个 notification， 告诉我们是 parental notification， 因为美国有这个宪法保护说家长应该可以知道学校里教什么。”但我要同意你教的，我可以没有办法，但是我可以来告诉孩子，我对，就像我们可以告诉孩子，我们因为上帝首先是把孩子交给我们人的，甚至不是先交给教会的，先是交给父母的，我们决定他去什么样的学校。所以呢，这是 parental right。 结果呢，你知道什么结果呢？这个叫 Mr. Park 的人送到监狱里头去了， 就是在 Massachusetts， 就是我三个星期以前去的那个 Boston， 在 Lexington， 就是一个很大的华人教会，我们的主任牧师曾经在那里，就我们的这个顾问牧师李秀全牧师曾经在那里牧会的，这是 Lexington 发生的事。原因是什么呢？他就说我就是需要有一个父母的告知权，然后他说只要法律通过，我教什么你没有，就是说他说学校我教什么东西你根本没有权利来干涉的，他说我不干涉，我只是要知道。然后他就叫警察说你扰乱公众场所，说他们现在在打官司，你看到吧，这个是刚刚通过去年，就是有百分在美国有2%到5%的人，他们已经有一个 agenda， 基督徒还睡着，以为这个国家是很安全，是基督徒的国家，基督教国家。 Wake up， 有的时候这个国家再过50年可能比中国要糟糕。亲爱的弟兄姐妹，为美国祷告。苏珊那天我在说，我们是我们讲今年的传福音，但是讲到这个季节的时候，我们要讲普世的宣教，因为你可以看到保罗在不同的人见面，在犹太人中间，在罗马，到最后向不同的人宣教。我们不一定每个人都能去，但是我们要关心上帝在这个事业中做事的方式。阿们。接下来看，当这个情况发生的时候，这个中间的层面，当我们看完策略之后来看战术，在步道中间这个攻防转换是非常快的。保罗在他的过去的三次的旅行步道中基本都是自由的，他作为罗马的公民先到了小亚细亚，今天的土耳其，然后又到了后来的现在的希腊北部南部，这些地方他几乎走遍了，以至于他在哥林多教会写了罗马人信的时候，他说我要想要到西班牙去传福音，想到你们中间结些果子，这个地方已经没得可传了，不是说所有人都信主了，而是说他已经设立了教会，建立了长老制度，然后又传讲上帝的道，他觉得要像把耶稣基督的福音传遍世界，因为那样的缘故他去了。所以这个当时他的三次的旅行步道成为经典，今天的宣教史，今天的教会来看他为什么走过大街小巷的时候进入城市，为什么城市是重要的，成为宣教的典范。但是这个时候上帝有一个计划是我们不知道的，保罗为什么要回到耶路撒冷，不像他前面是受了很多的奉献来帮助，从外邦人中间受了很多奉献来帮助当时的以弗这个母会，就是他们的耶路撒冷，他回去就是要过节，过这个圣灵降临的五旬节，也没讲为什么要赶得这么急。你可以看到这个从17、18章他就是不断的要回家，到了以后呢想要教会和好，结果是被抓了，但是不过成就了他要想要去罗马的心愿。他是被铐的手铐，因为他上诉该萨之后，他就进行了他的第四次的步道，就是他带着手铐的这个旅行者进入罗马，在结束的时候来宣告上帝的国度是没有禁止的。所以你可以看到说这一切整个都在上帝的计划中，不过保罗自己都不知道，虽然圣灵借着当时的这个先知告诉他你需要倒霉的，但是保罗来说呢，那些东西呢跟他上帝清晰的旨意，因为上帝可以告诉我们会发生什么事，但是我要行的事要做完，这还要做，这个不是说因为有那件事就不做了。所以呢保罗有一个很大的转变，就是说路加要描写基督教在受迫害的时候怎么来表达信仰，这个就是我们讲的防守面。他五次的审讯呢，整个从这个21章开始到28章整个是讲审讯的。第22章是第一次在耶路撒冷犹太人的审讯，到23章是在犹太人的这个 Sanhedrin， 就是他们的最高的议会中间的审讯，到了第三次到第五次之间都是在两个罗马总督，隔了一个换届了，4年过去了哈，换届了，布什要下去了哈。然后那个不是我很高兴，而是说这个就是美国的历史哈，美国的政治。然后呢在这个时候呢，他的这个最后还在这个希律王亚基巴王面前二世来宣布来劝他，希望他信主。所以你看这五次的笔墨，为什么路加要花这么多时间 redundant， 光保罗的见证讲了三次，十一章讲一次，二十二章讲一次，二十六章还要讲一次，为什么？但有很多的原因。这几乎如果前面是有八章的时间讲保罗宣教，我说是正面的攻进攻，就是福音的传递，后面六章几乎同样的篇幅来讲福音的防守。 Can we learn something from here? 有的时候福音我们是要出去传，有的时候人家到我们家的时候，我们怎么样为福音辩护？我们可能放在被告席上，可能比我们赢了更好。你看保罗在这里头，我相信路加讲有好几个原因。一个，路加第二十章是首次成为保罗宣教的同伴，前面那些都是去考察，然后圣灵感动他写下来无误的。从二十章以后都是他亲自在场的，所以很多的细节他是一个目击者，他作为一个史学家一定要写。他不光是一个史学家，他也是个神学家。他要来向教会，来当时教会表达说保罗怎么样转攻为守的见证，向当时的人表征耶稣基督的使徒，他们的身份，耶稣基督是谁，耶稣基督做了什么事，整个基督教是合法的，基督教是正确的宗教，上帝的仆人可以受到限制，但是上帝的道没有办法受限制。你还记得保罗写了多少书信吗？十三封，多少封是监狱里写的？至少监狱书信来说有四本，对吧？以弗所书、哥罗西书、腓立比书 Joy of the Book， 然后呢腓立门书，这是关于奴隶的，主仆之间关系的。如果你搞不清楚你的这个，你要是老板不知道怎么对待你的学生，你就看看腓立门书哈，对你很多帮助。然后呢这个接下来提摩太后书是讲的这个在监狱中写的，虽然是教牧书信。你可以看到有的时候神使用一个人在监狱里可能呢比在外面更有效。我们都知道那个，你们都笑哈，这是真的哈，我不是说我要去监狱，我是在讲保罗。你就看历史上有一个，有本书我们都看过，这个 Puritan Progress 天路里程，这是 John Bunyan 写了一个很著名的书。这个在英国的，不是不把它，不一定要把它作为一个宗教的文学，就是在整个的英文文学里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流派，来描述一个天路旅程的绘画式的描述。所以他在这本书所影响的人比他讲道所影响的人大得多。所以我相信神使用保罗在这个时候有很多的目的。但是我特别来提醒大家，我们在我们思想跟别人传福音的时候，我知道进攻得胜是应该的，但是我们有的时候呢是赢了这个辩论，对吧？小涛，你跟于飞的时候你们两个谁厉害？我知道大概是你比较厉害，就是于飞说不过你哈，你总是有理。但是你赢了他之后呢，是不是赢了这个事件呢？他该不做饭还是不做饭，对不对？他不是这个意思哈，我们是口头占了上风，但是事实上呢并没有把那个人赢回来，我们并没有把一个人赢得回来。但反而在防守的时候，你如果看保罗在待会儿我们来看他防守的细节的时候，好像是失败，但是呢并没有失去人心。你在跟别人传福音的时候，可能你碰到一个人就是说牙齿很厉害啊，就像李红军过去这样的，就是别人都说不过他，罗玉带的所有的人都说不过他，但是他觉得他赢了，对不对？但是呢上帝有更高的旨意，就是说谁赢了还没知道呢。但是他在这里的辩论过程中，他就开始发现说的确这些人更加有理，虽然他们说不过我，我可以强词夺理，但是呢 God always winning。 所以你可以看到保罗在他自己的很重要关于讲护教的时候，你们多少人参加过上个学期这个吴英强的这个护教学，举下手，哇还不错哈，还是有一些人哈。我希望你们都能够去，其中有一个护教学非常重要的经文，就是在哥林多后书的二章十节的四到这个五节里头，他讲到说我们征战的兵器不是靠血气行事，他说我们征战的兵器不属于血气，乃是在神的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各样的坚固的堡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一一的攻破了，又将人的心意夺回，使他们都顺服基督。注意哈，攻破这些拦阻之事，至高之事，把很多的石头挪掉，然后把基督 present， 把基督呈现在人的面前，不是说我吴文涛把别人说服了， 而是呢基督把他说服了。所以如果你跟别人争论的时候，我现在我发现一点，我学乖一点，一个是听他们说完，第二个呢，如果有争论焦点的时候，我打开圣经。如果你跟我争呢，你可以有不同看法，你最好跟圣经争，这样的话我也不跟你直接冲突哈，咱们还是朋友。那你就去跟上帝去 wrestling， 因为你越跟上帝那个 divine， 跟那个永恒的上帝近距离交战的时候，你可以感受到上帝的真实。你跟我交战的时候呢，还是隔着一层，对不对？你跟上帝去摔跤的时候呢，那才有味道，那才有滋味哈。所以你可以看到保罗的防守是相当有效的。如果你刚刚看到我们那一段的那个电影，保罗是把他的心掏给当时迫害他的人的。你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我们刚刚讲了这个宣教的策略，是用所有的力量，包括政府的保护，然后呢策略上该攻防要很快的转换。现在来看这个信息，我们内容的核心那个武器是什么。在保罗这一次的见证中，有很多的细节跟他第一次路加写的不一样，但是在这很长的这段经文里头，有两点是我要跟你们分享的。第一个呢，就保罗他肯定他自己，对了，很好哈，他肯定他的信仰根基是基于旧约圣经的，他肯定他的犹太传统好的传统是对的，他对上帝有热心，但是不一定有真知识。第二部分再看他的信仰有一个更新，是到基督那里认准基督是旧约所预表的耶稣基督是那个弥赛亚，然后他对上帝的使命也忠心，向外邦人传福音。所以你如果仔细看清打开这段圣经的时候，你可以注意到保罗怎么样来表达的。我用中文给你讲的， If I speak in English to you, do you feel like I'm really talking to you? Maybe I'm just talking to your kids, right? 我为什么用中文讲到？为什么保罗用希腊文向那个长官说话，然后用亚兰文向所有的犹太人讲话？他表明他们是其中的一员。他一开始是说他们说是弟兄们、父老乡亲们。你想一想啊，他被打成那个样子，你看了哈。你别说打我成这样子，我还对人这么笑脸，我们是不可能的。所以保罗的确是有上帝的灵在上面，你看他那种在那头表达，这个演员表达的很好。所以他攻破的时候不是靠他自己能力，而是圣灵的工作。所以他说分速的时候，他 defense 的时候，他有两个很重要的事情他来 defense。 一个，他特别强调说新约和旧约都同样一位上帝，我们的祖先的神是我们的神。他没有说旧约的上帝和新约上帝不是一个神。我们今天看到说，哦，旧约的上帝很残酷，今天新约的上帝很好，不是，这是启示的渐进。你同样一位上帝，同样的约，但是在整个约的进展中，神把他的心意更清楚的表达。旧约中也有审判，新约中也有审判的。亚拿尼亚这个说假话的时候，圣灵击杀他的。如果你看启示录，新约中有很多将来审判的可怕的光景的。但新约中整个上帝是一个仁慈的上帝，上帝也是一个公义的上帝。所以这件事情上他不断的强调，我没有放弃我列祖的神，多次提到，在这个第三节说到，我按着祖宗严谨的律法在加玛列门下受苦。就是说 UCF 的教授都是哈佛毕业或者 UF 毕业的，他说我是在你们中间，你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哈佛的大学士，所以我知道律法的精义是什么。但是呢，他强调一点，他说我没有弃绝律法，我到殿里来的都是为了完成这个礼仪，但是律法不是让我得救的。所以中国人我们不知道怎么来定义我们自己，我们跟犹太人有不同的地方，我们的祖先跟犹太人所认的祖先不一样，但是我们仍然信主之后，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我们是个中国人。但是我们首先的一个 identity， 如果是基督徒，首先是基督徒。在我们来思想普世宣教的时候，这个跟保罗有点不一样，因为保罗是乘船拣选的犹太民族，他向他的祖宗认同的时候是认同同样的启示为神，但我们不一样，我们可以接受一个普遍的启示，上帝在中国中行事，上帝也是中国人的上帝，但是上帝不一定在中国的历史中像圣经那样清晰地表达他自己。所以这是我们要注意的，对上帝的热心，当然他是逼迫他们到死地的，所以你看到他的热心不对，但是他来苦口婆心说，我跟你原来一样，比你们还热心的，但是我为什么转变了呢？这个真诚的转变到底怎么发生呢？你注意看保罗他信仰的更新，他对基督的描述这里头非常有意思， 跟律法有关的，他不光说他前面的时候那个给让他眼睛看见的是一个守律法的人，对不对？你注意到那句话，他说 devout law keeper， 那个亚拿尼亚让他眼睛看见，他说他在整个当地的犹太人中间有好名声的，他说我不是践踏律法的，不是像这些 blasphemy 那些控告我的人说的那是虚假的，真正我不是这样的。所以当他来说基督教，就是他对耶稣基督认同的时候，他有一个信仰的更新，他是说那个不是我自己想要去的，是我在路上迫害的时候主让我认识他的，然后主也呼召我去的。他尤其你注意他说那个亚拿尼亚对他说那句话，他说是以色列的圣者，以色列的那个公义者来招我去的。你注意这句话，谁是义者？旧约的人都知道 There is no righteousness in the whole earth， 在整个地上没有义人。犹太人也知道，诗篇里讲，箴言里讲，都讲没有一个义人，都偏行己路。虽然我们是在罗马书里说着，但是在旧约里讲的。所以他为什么说这义者，也就换句话说，他要强调耶稣是完美的守了律法的，以至于我们今天这些人可以领受他的功德，而不是你我的功德，不是玛利亚的功德。这是一个要点，他对应他们对他的攻击，说他是不守律法。他说我不是的，我不靠律法得救，但是律法的要求我在我们中间，我的本族中间我都这样做，但是我是 freedomly to keep the law， 就是我可以自由的行事，在我们中间我就这样做来赢得更多的人。所以这时候你可以看到他要强调的说，圣经不单单的是讲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成为一个义人，他特别是基于强调的上帝在旧约中怎么样对待以色列人方式，这种发展到一个地步，人类有一个角色，其中后第二个亚当就是耶稣基督，成为一定是一个以色列人，他出生在以色列家中，是一个公义的以色列人。但是你们错解我了，所以我不是背叛我们祖先，而我是正统，你们是异端。这是保罗很厉害哈，他这个剑很厉害。所以他确认，所以今天的人我们要成为基督徒是什么，那个门槛就是基督，认耶稣是谁，认耶稣所做的工作是谁。所以旧约中多次多方讲到耶稣基督，三一神的第二个位格，对于今天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的犹太人来说，他们可能认为耶稣不是弥赛亚，他们要等下一个，要么就是希望破灭。对于伊斯兰教来说，他们认为耶稣只是个先知，他们相信光明之路是那个穆罕默德作为使徒给他们，所以使者给指出的，他们只有靠自己完美顺服上帝可以得救的。对于佛教徒来说，他们加耶稣没问题，因为他们多神的耶稣没问题，加一个，所以多一个佛而已。所以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要需要了解普世文化，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靠什么来跟上帝和好，就是基督那个中保。所以在我们教会受洗课程中，我们讲福音，我们也讲受洗的意义，也讲我们祷告读经。到这一课里头，你们这个三位上课的人能告诉我吴英强教的什么课吗？讲到律法，对不对？是叫你们让律法得救吗？ Janet， 他叫你是他那个题目叫什么？叫靠律法得救吗？不是吧。今天讲到律法，对不对？对，感恩的生活，其中讲到我们怎么样看实践引导我们，看到吧，这是保罗。我正在基督的律法之下，不是靠律法得救，而是律法成为我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不然我不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不是律法让我得救。所以你可以看到，当保罗在这里对他的骨肉之情充满爱惜的来表达的时候，其中有一点，我在读经的时候特别感动。当耶稣基督来呼召他往外邦人传福音的时候，说你们当地的人不接纳你的见证，他这个由魂游向外的时候，他跟主还辩解，对不对？跟我们一样，他说我是中国人，你知道吧，我回国宣教最有效率，我中间跟他们一样，他不说嘛，他我原来是法利赛人，我曾经还迫害过谁谁谁，对不对？所以如果我去给他们来测，就让他们信耶稣哈，是最容易的。这是保罗当时讲的，对不对？我李红军是基督徒，是中国人，所以我如果回去，我吴英强如果是一个台湾人去中国宣教，大概没有太大的这个 power。这是我们想的，是保罗想的。但是呢，上帝怎么回答他？他说不不不，这些人不接受你见证的。现在保罗就真正体验到，他特想回来。我在读经中，我觉得保罗想回来，不是特别想要过节。他总觉得 God is not to know all everything， 他不一定认为耶稣知道所有的事。当他宣完了以后呢，你看在罗马书他讲到，他说我愿意为我的同胞得救，粉身碎骨下地狱都应该，是他，对不对？ 是他当时写的，但是 他就心想回来真正要 fulfill 这件事情。结果他来向他们传道的时候，被打成这样，也用哭喘的时候呢，这人的心就是被蒙昧了。所以当他说到耶稣，尤其他说的最后一句话，他说耶稣差我到外面去跟外邦人传福音，这人更是恼怒成羞，对不对？刚读的时候为什么？因为他们认为他们是 superior。 基督徒经常以为我们成为上帝的选民以后，我们比外面的人高多少，我们在祷告中都不为自己的罪过祷告，我们只是说哎呀，这个美国的世界同性恋这样，或者吸毒这样，我们有没有为我们自己的过犯来承认？这是当时的犹太人的光景。当他说 OK， 外邦人今天不需要在外面听到了，外邦人可以进到中心来听上帝的道，然后不需要守律法，只要靠信心接受耶稣基督完成了律法所有的东西，就可以领受这恩典，这些人就激怒了。难道他们不要先变成犹太人，先顺服犹太民族，再来顺服耶稣基督吗？保罗说不不不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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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get it wrong， 首先顺服基督，至于你是什么样的人，你好自为之。原来是中国人就是中国人，原来是美国人就美国人，不管你的儿女将来他们要认你中国人还是不认，那不是最重要的。他首先的 identity is the Christ， 是基督，是他的至宝。亲爱的弟兄姐妹，愿上帝保守这个教会，在我们面临普世宣教的时候，来向万人做见证的时候，用我们的心，用我们的口，用我们的笔，来向不同的人见证耶稣基督。无论从策略上，无论从我们的技术层面，还是从我们的信息，都知道怎么样将万人的心意夺回，顺服基督，让每个人都在这件事上有份。阿们。我们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来谢谢你，谢谢你恩待我们，让借着保罗的这一段的辩护来看见上帝的忍耐，上帝的怜悯，看到上帝的使者在受屈辱的时候应该有什么样的心态来向世人做见证。你保守这个教会，用谦卑的心与你同心，用坚强的意志来传讲你不变的福音。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